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收听的是洛平的小说《迷乱之年》，欢迎收听。
青川在跟小情人幽会的时候，被她丈夫满城撞见，是那样的尴尬，又是那样的无奈。这种场面被丈夫撞上了，那还能怎么样？地毯上的男女惊跳起来，与天下所有被捉的奸夫淫妇一般，手忙脚乱地抓取衣物。青川抖得厉害，内裤穿反了，乳罩的纽扣无论如何都扣不上。
最先镇定下来的倒是宗介。宗介三下两下就穿好衣裤，还照了照镜子。他递过来两块松软的靠垫，示意满城不必站着，尽管舒舒服服地坐下来。随后宗介心平气和地对满城说，
你们慢慢谈，这儿很安静，没人打扰。花先生，您放心，我正打算跟您太太分手呢，从此以后她的一切都跟我无关。
桃的晚餐是寒酸的，一碟腌黄瓜，一碗清水豆腐汤，小半锅米饭。桃穿着宽大的棉布背心，没有戴胸罩的乳房晃晃悠悠的，好像男人一样甩开膀子，狼吞虎咽，挥汗如雨。突然桃看到了满城，立即露出了迟疑的神情。你怎么来了？
我想你了。满城装出以往轻松的口吻，其实他也不明白自己怎么会恍惚的就来在桃的家。他并不想见他呀。桃凄凄哀哀地问，
你的身体？
没事儿。满城故意拍打着胸脯，表示自己壮实着呢。
没吃饭吧？你先歇歇，待会儿我去给你煮面条。
桃释然了，继续扒拉着饭粒，口齿不清地解释着，
我一出你家就到批发市场进货，累得要死呢。
满城不说话，从堆满冰激凌的冰柜里取出一罐红茶，插进一根吸管，大口地吮吸着。清凉的汁液缓缓淌过炙热的肺腑，他患有慢性炎症的胃部绞痛起来。桃看了一眼他手里的红茶，心疼着呢喃着，
哎呀，刚进的货贵死了，批发价都两块多呢。满城不予理睬，喝完冰红茶，他捂着隐隐作痛的胃，拽了桃就去卧室。他是那样急迫，来不及关好门，就吻住了桃那沾满腌黄瓜的干瘪的嘴唇。
桃咯咯地笑着，请求放他先去洗一洗。满城不肯松手，把他压在了墙上，生怕他会逃跑似的，而且迫不及待地扯掉了他的棉背心儿。满城没有像过去那样感到一种渗入骨髓的汗肠淋漓的松懈与安稳，那种感受消失了，他只是机械地将一块圆形的肉含在嘴里，无知无觉。
哎呀，你快点快点，待会儿我还想开会儿店门，放暑假了，这小孩子晚上都来买冰棒了。
桃在他怀里扭动着身子，褪下裙子还帮他脱裤子。桃哑着嗓子笑道，
我这不都是为咱以后着想吗？咱们不是还想买房子吗？儿子得工作，再怎么着你恐怕也得给你领导送份红包吧，这个道理我懂。
满城本来在运动着呢，这下戛然而止。洗一洗去吧，他说着。桃诧异地看着他，随即不悦地嘟起嘴，拖着一条破旧的毛巾进了卫生间了。满城低下头注视着自己的身体，他想到了宗剑， 被青川追得无路可逃的宗建，何尝不是这般的偃旗息鼓呢？满城冷冷的一笑。
桃利于使用香皂，冲过凉以后依旧散发着刺鼻的腥臭，乳湿的身体甚至比干燥的时候更加难闻。满城皱皱眉，伸手在鼻子前挥了挥，把臭气赶开。
你洗干净了吗？
哎呀，老夫老妻了，你不会嫌弃我的。
陶笑着靠拢过来，解开他的衬衣扣子，替他脱去衣物，让他亲吻。满城偏了偏头，他看见陶的牙齿缝之间有一片菜屑。你没刷牙？
水是什么价啊？天然气又是什么价啊？
陶在嘟囔着。于是满城不再多言，陶不过是配合演出的工具，他何苦为难自己呢？此刻的他必须经过一场激烈的性爱，抹杀掉青川给他带来的奇耻大辱。
连日来花满城病着，他深信自己是一个病人，他的躯体背叛了他，那具病态的清醒的敏锐的躯壳已经被剥夺了快乐与享受的权利。他静默地酣睡着，呈现出植物状态，陪伴着他的只有无形的灵魂。他希冀能够洞悉身体的囚禁是否解除，他能想到的验证方法就是做爱，用正常的性爱来证实身体的苏醒，证实他的无恙，证实魔咒的消解。
满城尽力了，可是他是一个受伤的病人，垂头丧气，任凭陶肥厚的手掌捏得自己发疼，也没有丝毫的回应。他的身体在睡眠中阴笑，陶泄了气了，准备穿回衣服回到店里去。他惦记着每晚兴旺的棒冰生意。等一等，满城的脑中突然闪现出青川跪在宗建身前的画面，他告诉他，他希望用吻来激活他的身体。陶听了怯怯的笑，扭捏着不肯答应。
其实这个动作并不陌生，情意深浓的时刻他们难免会有出位的享乐方式。那个时候的陶曲意奉承，借着黑夜的掩饰帮助满城完成爱欲之旅。但在将暮未暮的傍晚，在来历不明的隔膜中，桃说什么都不愿意。这个貌似愚钝憨厚的胖女人坚定无比，她的脸上居然出现了圣女贞德的表情。
苍凉的情绪由足底徐徐升起，满城掉过头去，寂寞忧伤地望着窗外的树。桃拍拍他的脸，
哎呀，挣钱要紧，老公，咱俩来日方长，来日方长，别任性了啊，乖乖。
满城挽留无效，眼睁睁地由着桃毁了约，心满意足地躲到前边的店里去了。店门一开，守候在外的一帮小孩子蜂拥而至，举着钞票七嘴八舌的买这个买那个。桃怀着欣喜之情乐颠颠的哄着他们，
别急别急，哎，都别急啊，宝贝儿，个个都有，个个都有啊。
满城听着桃轻快的嗓音，突然之间他悲惨的哭出了声，不是成年男人压抑无声的哭泣，而是童年时代的哭法，眼泪奔涌，喉咙中发出上气儿不接下气儿的哽咽。
宗建的那句话彻底粉碎了青川对于满城所怀有的全部优越感。一个被年轻后生爱上的中年妇人所具有的身价百倍的得意与惊喜。你放心，我正打算跟你太太分手，从此以后她的一切都与我无关。
宗建无动于衷地离开了事发现场， 跟着就是满城，一声不吭的扭头就走，留下青川萧霁冷淡的面对残局。青川正正的伫立在房间中间，如同一个被指证谋杀的凶手，被逼迫着找出遇害人的尸体，一具子虚乌有的尸体。
青川麻木地回顾了一下四周，机械地重新又涂上了口红，挽起了皮包，出了门。他没有向宗建道别，宗建的那句话已经是决裂的象征了，他听得懂。
宗建的动机不是出于担心惹麻烦，即使满城不出现，他同样会提出了断这一段离经叛道有悖常理的关系。以女人的直觉，青川已经有了预感了。39岁的已婚女人跟24岁的未婚男人，从一开头便已注定能拥有昙花开放那一点点的时间，以及那一点点的灿烂，无人驻足，无人喝彩。
出了练功房，青川没有回家，他去了涂秋莎那里。可不巧的是，该女士正要出门赴约。涂秋莎穿着一袭镂空的长裙，佩戴许多首饰，有钻石的、白金的、银质的，看上去冷艳、闪烁而梦幻。涂女士最喜欢镶得很累赘的古董首饰。涂女士还摆了个天女散花的首饰问青川，
怎么样，顺眼吗？这是我去金边以前最末一次聚会，要让那群色狼们惊艳一把。
你生日那天，贵公子说得很对，你老人家还活在中世纪呢，你又不是逃难，谁会把家当全都挂在脖子上啊？瞧瞧你那样子。青川没好气地指责涂秋莎，
怎么跟宗建吵架了？
涂秋莎不介意他的谬论，笑嘻嘻地瞅着他。青川冷笑了一声，继而忍不住自报家丑，
哼，你把我当20岁啊？他把我当作一只皮球，一脚踢开了。
涂秋莎抬了抬眉毛，露出一副看看我说对了吧这种表情。青川继续说道，
滑稽的是，我不仅被小情人抛弃了，还莫名其妙的被老公撞了个正着。
青川说完，涂秋莎害笑不已，
是不是只有我才会这么倒霉啊？为什么有些女人可以同时游走于七八个男人之间而从不穿帮呢？
涂秋莎调侃着说道，
于青川，你是三针九裂的命，有的女人天生是奇才，从15岁便完成独立，有本事念完名校而不花费父母分文银两，每学期都有不一样的男人替她交学费，等她工作了，每隔半年就跳槽一次，总有男上司在他背后撑腰，薪水与派头不成比例，一个男朋友送车，另一个替他加油，再有一个为他签单子买衣裳，吃饭喝茶的陪伴又是不同的面孔。而你呢，在娘家一坐就坐到大学毕业，再转换到老公家继续枯坐下去。不过那也是另外一种福气。
下面是广告时间，我们马上就回来。
白内障、青光眼、老花眼、玻璃体浑浊、飞蚊症、眼底视网膜病变、贴眼保中老年型、近视、远视、弱视、散光、视疲劳、眼部炎症、贴眼保青少年型。眼保由清华大学生物科学系研制，通过透皮挤药迅速提高改善视力，一贴见效，安全无副作用。眼保长期为眼病患者提供免费试用，可亲自体验疗效。详情关注济南经济广播11:30、14:00，每天2档眼保健康之声，24小时爱眼。 诊热线0531-8602-1910 8602-1910。在全球，每年死于糖尿病的人数约为4000万，占全球总死亡人数的9%。治疗糖尿病刻不容缓。国药准字一诺克胶囊获国际发明金奖，提高肝肾细胞再生功能，抗血栓、降血脂，迅速合成胰岛细胞。一般不需控制饮食，3到5天平稳降糖。详情收听每天上午8点到8点30分济南文艺广播专家讲座，全天咨询0531-8703-1006，7月31号前拨打0531-8703-1006进行咨询的患者，均可获赠一诺克胶囊一盒，免费体验一诺克胶囊的神奇疗效。
这个城市流行
寂寞的喧闹，
懦弱者坚强，
退却的执着，
缄默的呐喊，在矛盾中和谐，在激情中冷却。流行小说城，非一般流行。
涂秋莎说出了一番传奇女子的行为，青川害得说不出话来。涂秋莎继续说道：
你呀、做腻了好人，突发奇想，想尝试做贼的味道，结果呢，一伸手还未得逞呢，就被警察逮了个正着。
涂秋莎同情地望着青川惊骇的面孔：
我不想做贼的，可是宗建他……
青川掩面，话一出口，他自知那是祥林嫂述说阿毛被狼吃掉的语气，赶紧住了口。
宝贝儿，难道你仍然不了解事情的真相？那封寄给花满城的匿名信就是宗建请人写的。
什么？
是他亲口告诉我的，他希望你的老公可以唤醒你，让你迷途知返，回归家庭。唉，那孩子是自由惯了的，他说他以为已婚的成年女性会给予他比较多的空间，所以选择了你。但是他发现他错了，他发现任何年纪的女人一经在意某个男人，都会本能地监控他，占有他。
我没有，我没有啊。
他说你反对他吃方便面，清查他的厨房，买菜做饭，像个老妈子似的。唉，这一切都让他觉得反感、压抑、窒息，他说他透不过气来，希望我可以侧面劝说你，让你把它当作车窗外的风景，过去了就不要再留恋了。青川啊，宗建那种浪子秉性不适宜你这样的良家妇女，须得道行深厚的荡妇与之过招才行呢。
青川听得呆若木鸡，在他那不过是本能的清淡的关切，而宗建竟视之为惊涛骇浪，他所谓的自由究竟有多大的精度和纬度啊？青川如阅天书。
还有，他告诉我了不少的隐私。一个男人若非急于摆脱你，是不会说出这些的。你知道吗？他有一对严格死板的父母，自小教导他远离红颜祸水，又以性病的危害恐吓他，因此他只能面对原装货而不是二手货。除非是处女，他不可能坦然与之做爱。他说他自己有心理阴影，他的洁癖已经到了病态，在情感上他可以接受你，但是在身体上他排斥你。他说他过去的女朋友患了膀胱炎，即使痊愈了他都很久不会碰她，好像会被传染一样。
青川黯然，他明白宗建自揭隐秘是厌倦他到了极致。
看看你们如胶似漆的时候没人重视过我，这一出现麻烦了立刻都记起我来了，分头都跑过来向我诉苦。
青川还在那傻愣着。
真要是想出来混啊，你还要掌握一点理论知识的。 关于偷情的哲学，你需要学习一干哲学家的言论。弗洛伊德告诉我们，一旦满足变得很容易，性欲的心理价值就会缩小。为了提高利比多，障碍那是有必要的。也就是说，你得吊吊男人的胃口。还有啊，齐泽克说出了男人的想法，我们的正式欲望是，我们想同这位女士睡觉，然而实际上，没有什么比一个宽宏大量的、屈从于我们这种欲望的夫人更让我们感到恐惧了。花太太呀、啊，花太太，你应该检讨检讨，是你胆量惊人，把宗建这种小男人给吓坏了。
青川噎住了，他的心是一片青柠檬，酸涩的无以复加。涂秋莎继续说，
至于你自己接受勾引的心理基础，有康德的理论为证，能否抑制非法情欲的诱惑，在于你愿意为这种道德行为付出多少代价。40岁左右的女人多半都处于婚姻疲倦期，想玩的话呢，最好高明点，别跟那些无知少女一样，一上来就动真情，爱得死去活来的。哎呦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不能陪你了，今天的 party 很重要，我是女主角，不好迟到的。
涂秋莎抬腕看了一眼镶满珍珠的熠熠生辉的手表，扬长而去了。这两年涂秋莎恨嫁心切，饥不择食地加入单身俱乐部，年费高达15000块大洋。据说单人俱乐部的参与者非富即贵，男性皆为船王啊、大亨级别的，女性呢都是明星啊、大腕水准的。青川劝说过他不要轻信广告宣传，说不定所谓的船王只是捕鱼的小贩，所谓的大亨不过是街头杂耍的混混而已。
可是涂女士执迷不悟，怀着宁可错杀10000不可漏掉1个的侥幸心理，披荆挂银地跑了去报了名。他的说法就是，功夫不负有心人，就算碰不到年貌相当的成功男士，也可能被一名行将就木的阔老爱上，一旦结婚那就直接分遗产了。青川明白涂秋莎的动力，涂秋莎对副市长回天乏术，老想找一个更加优秀的男人，被明媒正娶请回家，让副市长大跌眼镜的同时怅惘终生，怀想终生。这是一个多么稚气的想法呀，简直就是情商的弱智。因此青川每每在讪笑涂秋莎的同时，就会兔死狐悲地联想到自己。殊不知当局者迷，他们的行径在彼此眼中恐怕是同样的荒谬的。
涂秋莎临走的时候又对青川说道，
哎，于青川女士，我声明过啊，我是重色轻友的，你甭指望我能够在半夜2点以前赶回来听你的失恋史。冰箱里有速冻水饺，有西红柿，咖啡豆呢在酒柜里，新租来的碟片啊已经插到影碟机里了，你呀就在我这儿自个儿消遣消遣吧，天塌不下来的，不就是臭男人吗？咱不稀罕，去一个来一个啊。
说完了，涂秋莎轻跳地给他做了个飞吻，踩着叮当作响的高跟鞋奔赴一副服饰会而去。青川哭笑不得，在沙发里坐了下来，捧住头发呆。这中间手机响过，是梅梅打来的，梅梅说老爸不在家，问他什么时候回去，有一份家庭作业需要家长签字呢。
还有啊，我的酸奶呢，一盒都没了。
哦，就买就买。
青川应着，接了梅梅的电话，他无所事事地开了影碟机。涂秋莎租赁的是一部怀旧的外国喜剧片，一群贪心的家伙跑到深山淘金，被歹徒的政府利用，被当成傻瓜一般耍得团团乱战。 青川被剧情吸引了，笑起来笑得前仰后合。看过碟片，他觉得饿，开了冰箱，自己煮了一碗水饺，做了一盘糖。